弟兄姊妹午安。
喂喂，有冇声音啊？哦，有啦。OK， 唔该。好，今日咧，我哋继续咧用《约翰一书》同大家分享今日。
咁今天继续分享《约翰一书》。
今日咧系去到第六次同大家分享。
看到第六节。
好，我哋咧先一齐安静下，祈祷下，我先。
安静的心，我们先为今天祈祷。
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向你祈祷。
平静风浪主，我们向您祈求。
跟随主的路，
跟随您的路，
走这条属灵的路，好好多困难。
在属灵的路上，很多困难。
但让我们的心对着你。
可是我们心对着您，
给我们有力量，
给我们力量，
有信心，
给我们信心，
锁定目标，向前迈进。
锁定目标，向前迈进。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去到第三章第十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
二十八节啊。
第二章二十八节到第三章十节。
如果大家手头上有双行本圣经咧，系喺新约嗰部分嘅四百五十五页啊。
在你新圣经四百五十五页。
好，我哋啦，双节系国语，单节系广东话啊，轮流读完呢十二节嘅经文。
我们用双节国语，单节广东话念完这十节节经文。
好，我哋开始。
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你们要知道他是公义的，要知道凡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第二节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凡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犯罪的，
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小子们呐、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是由他神生的。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有对夫妇咧，好中意旅游嘅。
一对很喜欢旅游的夫妇，
从香港移民咗嚟北加州之后咧。
从香港移民到北加州之后，
佢哋咧都无论仔女几细都好咧，都揸车出去玩嘅。
无论儿女多幼小，都开车出去玩。
呢个爸爸咁样分享，
父亲的分享，
佢话每次出外旅行咧，
每次出去旅行啊，
佢都会预备好多啲嘅玩意俾啲仔女嘅，
都预备了一些活的，
一啲嘅预备啲故事书啊、玩具啊俾佢哋嘅，
故事书、玩具。
電子遊戲機就唔少得啦，係咪？
也少不了遊戲機哦。
但係不過咧，無論你預備幾多玩意都好咧，
不管你怎么预备好，
他们很快就玩完，没什么兴趣了，
马上很快就会失去兴趣，
开始就会骚扰你了，
就开始打扰你了，
就会问，哎，我们到达目的地没啊，这样
就常常会问我们到了没有啊，
那爸爸就会这样答的了，
父亲都是这么回答的，
现在必定是比你问的时候近一点了，
现在比你刚刚问的时候我们又近了一点，
安心安心，很快就到目的地了，
安心安心，马上就到，
我们出外旅游啊，
我们出去旅游，
无论是跟团或者是自由行，
无论是跟团或者自由行，
我们总是有一个很想去的目的地，
我们有一个很希望达到的目的地，
漫无目的这样的游荡是很少有的，
万无目的的游荡很少有，
每次的旅程，
每次的旅途上，
每个人的心情总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心情也不一样，
有些人是会专心一意呢，想早点到达目的地，
有的人很像专心早点到达目的地，
沿途的美景啊，
沿途的美景
一点都没兴趣，
一点都没有看见，
有些人呢，就因为沿途的美景太吸引了，
有些人呢被图上的美景太吸引他，
以致迟了，
而迟了，
甚至未到目的地就折返了，就翻回头了，
甚至于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回头了，
这两个极端都要避免，
这两个都是很极端，我们都必须要避免，
前的就是失去了沿途那种乐趣，
前面一个你失去了旅途上的乐趣，
而后面就错失了机会了，
后面的呢是你错失了机会，
不能够完全这样去达到原本的意愿，
没有办法完全完成你原本的意义，
其实最恰当我觉得呢，应该心目中应该有一个地方锁定要去的，
我觉得比较适当是你锁定一个目的地，
同时又不错失沿途的美景，
同时路上也不失去欣赏风景，
有时容许一些小的空间，一些弹性的处理，
找一点时间弹性化的处理，
或者甚至容许略为改下道的可能性，
或者也可以改些道，也可以行得通，
而始终又能够到达目的地的，
只要能够到达目的地，
所以这个锁定的目标去旅游是好的，
锁定目标的旅行是好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锁定目标向前迈进，
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锁定目标向前迈进，
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旅程是一个欢欣快乐的旅程来的，
基督徒属灵的旅程也是欢欣快乐的旅程，
这个旅程是有方向是有目标的，
这个旅程有方向也有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你说目标是什么，
就是我们总有一天能够坦然无惧地去见到主耶稣，
目标是总有一天坦然无惧在主面前见到主，
见到主的时候，
见到主的时候
不至于羞愧，
也不至于羞愧，
好像第二十八节这样讲，
好像二十八节这么讲的，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一个属灵旅程的开始了，
就是属灵旅程的开始，
而我们的目标，
要我们定目标，
而我们的盼望，
以我们的盼望，
就是在人生的尽头的时候，
就在人生进行的时候，
能够欢欣欢迎的见主面，
可以欢欣开心的见主。
今天这段经文的重点讲什么呢，
这个这经文的重点在哪，
它着重我们基督徒的公义的生活呢，是从神而生的一个记号来的，
做过公义的生活的基督徒是神教我们与生要做的，
即是从神而生，即是我们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来的，
是从生下来基督徒的一个机会，
约翰这个指出，
约翰特别指出来，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是完全是神的心恩厚爱，
我们得到神的厚恩厚爱，
第一节讲得很清楚了，
第一节讲得很清楚，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你父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使我们得以称神的儿女，
因着神的爱，
这是神的爱，
差遣那个耶稣基督来的世上成就这个救恩，
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成就救恩，
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使你我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亦因为神因着神嘅爱，
因为神因为他的爱，
驱使我哋更加乐意，
使你我更加的乐意
喺地上边能够过公义圣洁嘅生活，
在地上得公义圣洁的生活。
我哋喺地上嘅目标，
我们定了这个目标之后，
我哋喺地上嘅目标系乜嘢？
在地上的目标是什么？
一日比一日更加活像耶稣基督，
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
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生活和工作，
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生活和工作，
不单止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不单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
为拯救世人而牺牲了自己，
为拯救世人而牺牲自己，
更留下他具体的榜样，
更留下了他的榜样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可以效法和跟随，
让我们可以效法跟随他。
我们看到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
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
是当时未必人人所能够认识和接受的，
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认识或者没有接受的，
照样我们也是未必被世界人所认识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未必被世界上人认识。
约翰在三章第一节的下半节这样说，
约翰第三章第一节的下半节这么说的，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世人因为不认识我们，
是因未曾认识他，
是因未曾认识他。
但无论怎样，
无论如何，
我们都是一直向天家的目标迈进，
我们一直面对天家的目标迈进，
渴望见到爱我们的耶稣再次的显现，
渴望爱我们主耶稣再次显现。
尝试从三个小点同大家一个分享，
三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第一，仰望主的显现。
第一个是仰望主的显现。
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知道，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
将来的情况是怎样，
将来的情况如何，
耶稣显现的时候，
当主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会像耶稣，
我们必会像耶稣，
并且亲眼看到耶稣的实体，
而亲眼看到耶稣的身体。
耶稣不是约翰提到，约翰提到耶稣将要显现了，
约翰看到耶稣就要显现，
将要显现，显现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显现？
当众公开出现的意思，
当众公开的出现，
好像这个国家元首啊，或者社会名人啊，在公众场合露面一样，这样。
好像国家元首、社会名人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
一定会引起传媒的注意，
一定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被众人知道的，
让众人知道。
所以主耶稣的显现，
主耶稣的显现，
将会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是众所周知的事，
世界上的人一定会见到耶稣的荣光，
世界上的人一定会看见主耶稣的荣光。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个目的，
基督徒的人生有目的，
就是有一天要跟主耶稣面对面，
就是有一天跟主面对面。
保罗形容我们在世上是怎样的，
保罗形容人在世上是如何，
对耶稣的认识我们仍未完全的，
对耶稣的认识尚未完全。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保罗这么讲。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保罗这么说的：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蒙糊不清，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我今天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了，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使徒保罗时代的那个镜是铜做的，
保罗时代的镜子是铜镜哦。
所以照镜的时候怎样，蒙糊不清的。
所以照镜子的时候是模模糊糊的。
意思就是说呢，猜谜语一样的嘛，
好像猜谜语一样。
要到主耶稣再次回来世上的时间，才会一清二楚的。
要到主耶稣再次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才能清楚。
就这样，弟兄姊妹，今天你心里边有冇咩疑惑啊？
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心中有疑惑吗？
你心里边有啲咩困扰啊？
你有什么缠绕住你吗？
到嗰时候就会完全得到答案啦。
到那个时候，通通有答案。
我哋基督徒嘅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
并唔系漫无目的嘅，
不是万无目的的，
糊糊涂涂咁虚度嘅，
糊糊涂涂的去虚度，
而系有意义咁向着目的地进发，
这上的目的地去出发。
我哋基督徒人生唔系用咗就算嘅，
基督徒人生不是用咗就算了，
而系我哋基督徒人生系一种永恒嘅投资。
我们对人生是一个永恒的透支，
我哋嘅盼望，
我们的盼望，
有一日系耶稣必会显现，
有一天耶稣必会显现。
有人咁样讲一句说话，
有人曾经这么讲过
一
句话，一
个人可以四十日唔食饭，
一个人可以四十天不吃饭，
三日唔饮水，
三天不喝水，
八分钟唔吸空气，
八分钟 不呼吸，
佢都仍然能够生存，
他仍然能够生存，
但唔能够一秒钟冇希望，
不可以一秒钟没有希望。
俗语有讲，希望在人间。
所以说希望在人间。
父母点解愿意为儿女劳苦呢？
父母为什么愿意为儿女劳苦？
其中系一个就希望有一日佢哋能够成才。
其中一点是希望有一天他会成才。
呢个系一个希望。
这个是希望。
有啲人去赌博。
有的人去赌钱。
明知赢嘅机会率系咩？微乎又微嘅。
明明知道赢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小，
仍然去做，
他仍然做，
除了得到那种即时那种的那种兴奋之外，
除了到即时的兴奋之外，
或者可以去麻醉自己之外，
去麻醉自己之外，
还可以买个希望啊，
还有希望啊，
虽然那个希望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希望，
那个希望就是没有希望的希望，
但人总是要有盼望。
可是人必须要有盼望，
有这个盼望才能够有勇气地生存，
有盼望才有勇气生存，
有这个盼望才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人生各种的困难和逆境，
有盼望才有力量去对面对人生不一样的困难。
今天你坐在这里，
今天坐在这儿，
最短程的或者至近的希望是什么呢？
最短的或者最接近的希望是什么？
无论我今日讲到点样都好哈，
不管我今天说什么都好，
你心里边都知道噶啦，
你们自己心里知道，
始终都会完结嘅，
始终都会如意的，
最多系三十分钟到啫，
最多三十分钟，
之后就可以见到盼望见到嘅人，
就可以盼望见到人，
又可以食你中意食嘅菜肴啦，
又可以吃你喜欢吃的东西。
应该做的事情，
做你应该做的事，
这个都是盼望，
这些都是盼望，
来推动你去面对当前的困局或者享受这段的时候，
推进你去面对当前的面具。
2010年8月5号在智利边发生一个矿难的事情，
2010年8月在智利发了一件事情，
矿灾，就是矿有33名的矿工，
发生一个矿灾，有33名矿工，
分别年龄在19岁到63岁，
他们年龄在19到63岁之间，
他们由八月五号那天开始就被困在地底那里，
八月五号开始就被困在地下
2300尺的地底那里，
2300尺的地下，
直至到10月14号，
一直到10月14号，
共两个多月，全部获救。
两个多月的时间，
全部获救，
通通获救。
这个可算是人类被困最耐的一次的矿灾。
这是人类被困最长久的一次矿灾。
在这69日的里边，
在69天中，
地面的救援人员，
地面的救护人员，
用钻通咗嘅管道，
用重新钻通的管道，
不断跟坑下边被困的矿工保持联络，
不停地跟下面矿工保持联系，
保证不会放弃他们的，
保证我们不会放弃你，
又常常输送一些粮食饮料维持他们身体健康，
又输送一些饮料食物让他们维持健康，
也都 有矿工的家属，
有些矿工的家属
在地面扎营，同啲当时嘅拯救人员配合，
在地面上扎营，跟援救人员配合。
啲家属用不同嘅方法，
家属用不一样的方法，
写啲字条鼓励下边啲矿工啊，
写些鼓励的纸条给他们，
甚至作啲歌鼓励佢哋啊，乡下里边嘅亲人，
或者是做一些歌曲来鼓励他们。
而被困呢啲矿工，
以被困的矿工，
呢三十三名嘅矿工彼此嘅照顾，
他们之间彼此的照顾，
勤力咁样做好适当嘅运动，
且很努力地做一些适当的运动，
嚟保持清醒，
保持脑筋清醒。
攀上边嘅救援人员，
都攀上上面的救护人员，
传递嘅系佢哋将会获救嘅消息。
他们传递的是你将获救，
而坑下边嘅矿工即彼此鼓励。
对下面的矿工就彼此鼓励，
保持总有一日得救，总有一日同屋企人重聚的盼望，
保持一个终有一天我会得救，终有一天会重聚的盼望。
每一个人都存着这个盼望，一起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每个人都需要有盼望，完成他所要做的事。
这套一个真人真事的事情是拍成电影了，也是一个很鼓励我们希望在人间。
此乃真人真事，也并被拍成电影鼓励大家。
第三个小点鼓励我们，我们要跟像耶稣基督一样，跟像恩主。
第三个是我们要更像恩主。
我们的属灵旅程的目的地，就是有一天跟耶稣再相聚。
属灵的目的地就是有一天跟主相见，
能够同耶稣面对面，
能够跟主面对面，
亲眼见到佢，
亲眼看见他，
亲手摸佢，
亲手摸到他，
亲耳去听佢讲嘢，
亲耳听到他，
呢系我哋锁定嘅目标，
这是我们锁定的目标。
第三节，
第三节，
约翰咁样讲，
约翰这么说的，
凡向他有这指望嘅，
凡向他有着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像他洁净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假如这
是对的话，我们就要去自洁，
我们要自洁，
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为主，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另一个角度看，
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旅程上，
我们在属灵的旅程上，
即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寄居的，
在世界上我们乃是寄居的。
越接近见主的日子，
越接近见主的日子，
就应该我们的生命应该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越来越像主。
第三章第二节这样讲，
三章二节这么说的，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将来如何，
还未显现，
还未显现，
但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意思是为我们的生活，
意思说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圣洁，
越来越圣洁。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品格
越来越像耶稣的柔和谦卑，
越来越像主的柔和和谦卑。
我们既是神的儿女，
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
与神的性情有份，
与神的性情有份，
分享神的生命，
分享神的生命，
我们就越接近主。
我们接近主，
我们就会越像耶稣，
就越像他。
有些 BB 刚刚出世的时候，
一些刚出世的小孩
成为家庭成员之一了，
他是家庭成员之一，
做父母常常会问一样东西，
父母常常问一件事，
这个 BB 似爸爸还是妈妈，
他像父亲像母亲啊？
这 BB 初生到几个月，
婴儿刚刚出世的几个月，
样貌轮廓都常常改变嘅。
轮廓的相貌常常变，
真的很难讲嘅，似爸爸定似妈妈，
很难说到底是像父亲还是像母亲。
慢慢慢慢长大之后，
可是慢慢长大之后，
我哋就会睇出佢嘅容貌啊、神情啊咁样。
看他的容貌、他的神情、
佢嘅习惯啊、性格等等呢啲嘢，跟佢嘅父母好相似。
习惯、性格等等一些东西，跟他父母就越来越相近，
因为佢哋彼此间血脉相传。
因为他们之间有血脉的关系。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是在自然流露生生命的品格，
就应该自然流露新生命的品格。
行事为人要像耶稣一样，
待事为人必须像耶稣。
神爱我们，
神帮我们，
神好想我们活在地上面开心满足，
想希望每个人在地上都开心都满足，
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
让我们生命可以有长进。
所以神不断帮助我们去成长，
神不断帮助我们成长。
所以约翰鼓励我们，
也鼓励我们
要住在主里面，
要住在主内。
28节的上半节讲得很好，
28节上半节讲得很好。
小子们啊，
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主的意思，即住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住在主？
即是说有同主长久的恒常在一起的，
就是跟主很久的永远的在一起。
我们去旅行会即是暂时住在酒店吗？这个是暂时的。
我们去旅行在酒店里面下，那是暂时的。
屋企才是我们长期住的地方来的，
家里是长期住的地方。
住在主里面，
住在主内，
意思就是有同主很熟悉的，
好像跟主很熟悉的，
同主系个关系好自然嘅，
跟主的关系是既自然的，
有温馨嘅感受嘅，
有温馨的感受。
主耶稣就用葡萄树同枝子嘅关系去表明呢个关系。
主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表明了，
我哋基督徒同耶稣嘅关系，
基督徒跟耶稣的关系。
我系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你们系枝子，
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嘅。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了，
这人就多结果子。
父神是那个修剪的园丁，
甚至于修剪的园丁，
这个上帝是那个修剪的园丁，
上帝乃是修树的园丁，
他将那些不好的，
把不好的
妨碍结果子的枝子修剪，
把它切掉修剪掉，
以致能够结更多的果子，
让那些可以结果子结更多的果子。
神可以藉着他的话语，
神借着他的话语，
生活的环境，
新的环境，
人际的际遇，
人际的际遇，
来修剪我们的生命，
来修剪我们的生命。
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爱，
这完全出于神的爱，
以致我们能够面对面见主耶稣的时候，
以至于我们面对面见主的时候，
能够坦然无惧，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不至于羞愧，
不至于羞愧。
有牧师讲一句说话讲得很好，
有个牧师讲句话讲得很好，
神是按你的本相接纳你，
神是按你的本性接纳你，
不过神不会，神是不愿意做事不顾，
神不愿意做事不顾，
让你依然顾我这样，
让你依然顾我一样。
神很希望你的生命，
神希望你的生命
一日比一日更像耶稣一样的生命，
一天比一天更像主的生命。
神为爱我们的缘故，
神爱我们的缘故，
陶造我们，
陶造我们，
好像泥匠去做出一件很珍贵的陶器一样，
好像泥匠要做一个珍贵的陶器皿。
神要改变的，
神要改变的，
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是基督徒的生命，
日日更新，
日日更新，
越活越像耶稣，
越活越像主。
在现实里面，
在二节，
我们的人的罪性常常受着外在环境影响，
我们受到人罪性的影响，
社会这些风气，
社会上的风气，
潮流的文化，
潮流的文化，
这些不好的意识形态等等，
这些一些不好的事情，
使我们忘记了属灵旅程的目标，
常常使我们忘记了属灵路程上的目标，
不自觉这样留恋在这个世俗上面，
继续留恋在世界上。
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呢，
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有点憧憬，有点火焰，
有些憧憬，有些火焰，
带着很多的理想，
带着很多的理想，
希望能够 去 为神的缘故做一些事情，
希望为神的儿女做些事，
但慢慢发觉生活的确很现实，
可我发现生活很现实，
生活的困难呢比想象中更大，
生活的困难比想象中更大。
即系中年的时候家庭的生活有压力啊。
中年时候家庭生活有压力。
教养仔女困难啊。
教育儿女遇到困难。
经济压力啊等等啊。
经济的压力加上。
都会令容易令我哋咧 离开呢个正轨，
都会常常令我们离开了正轨。
日常生活嘅压力，
日常生活的压力，
这个世界嘅吸引，
世界上的引诱，
将我哋嘅注意力，
把你的注意力
拉离咗我哋既定咗嘅目标，
拉开了你所需要锁定的目标。
我哋开始发现，
我们开始发现，
我哋嘅灵性停滞咗，
我们的灵性也停止了。
会问我哋自己，
我问问自己，
我哋已经失去咗坦然无惧见主嘅心。
我们已经失去了坦而无惧见主的生活。
如果今日有人问你，
假如今天有人问，
你愿意见主面吗？
你愿意见主面吗？
或许你可能已经不关心，
或者你已经不关心，
或许你不能够回应了，
或者你已经无法回应了，
你或者我们不想耶稣那么快回来了，
或者你不再希望主马上回来，
因为仍眷恋在世上的享受，
因为怀念世界上的一切。
上帝常常提醒我们，
上帝常常提醒你我
向上的，让我们要向上望，
我们要向上仰望，
而不要去看周围的环境。
如果你看周围的环境，
要向前的迈进，
要向前迈进，
不要停滞，
不要停止，
更不要后退，
不要后退。
第二个大点，
第二点，
向前迈进，
向前迈进。
约翰好知道我们，
约翰知道你我，
我们会有离开正轨的可能性，
我们有离开正轨一些倾向。
所以在第三章四到十节这段经文里面，
这三章四到十节的经文里面，
他提出警告，
他提出了警告，
提出防备的方法，
提出了防备的方法。
他分成三个小点，
他分成三个片段。
这段经文是两个的平衡体来的，
这个经文是两个平行看法。
四到七节是一段，
四到七节是一个，
八至十节是一段，
八到十节是另外一个。
它意思是相同的，
它意思是相同，
用稍微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同一件事，
用稍微不一样的角度来描写同样一件事。
第四节，
第四节，
约翰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了，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第八节上半节怎么说呢？
第八节的上半节，
他说如此的行为也是属魔鬼的，
他这行为也是属于魔鬼。
好，第二个小点就说什么呢？第五节，
第五节，
基督显现，
基督显现
是要除灭罪，
还要除你的罪，
更是除灭魔鬼的作为，
除去魔鬼，
除灭魔鬼的作为，
出于魔鬼的作为。
跟着第三个小点，
第三个小点，
他说凡住在主里面的，
凡是住在主里面。
第六节这样讲，
第
九节就说那些那些从神生的，
那是从神而生的，
就不犯罪了，
就不犯罪。
约翰提醒我们，
约翰提醒我们，
罪是会缠绕我们的，
罪会缠绕我们的，
使我们的步伐停顿下来，
使我们的步伐停顿下来。
魔鬼的作为，
魔鬼的作为，
就是要我们陷在罪里面，
就让我们陷在罪恶陷阱里，
犯罪的，
犯罪的，
就是违背律法，
就是违背律法，
亦都是属魔鬼的行为，
也是属魔鬼的行为。
这样信徒会不会犯罪啊？
这样子信徒会犯罪吗？
约翰在这里说，
约翰说，
他说住在主的里面，
住在主内的，
从神生的，
从神而来的，
就不犯罪了，
就不会犯罪。
这个说话看起来好像基督徒是不会犯罪，
看起来好像凡基督徒就不会犯罪。
约翰的意思是什么？
约翰的意思呢？
约翰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不会继续和惯性地犯罪，
基督徒不会继续和惯性的犯罪。
约翰更加用现在的时态来表达，
约翰用现在事态一种解释，
信徒是不会继续惯性地犯罪，
信徒不会继续惯性的犯罪。
约翰在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都提过，
约翰在第一章第八第九节，
那些认为自己不会犯罪的，
他认为不会犯罪，
这个是自欺的行为，
这是自欺欺人，
并且是以神为说谎的，
这是跟神讲谎话。
神的道，
神的道
也都不能够在他心里面，
不可以在他心里。
所以约翰很清楚地指出，
约翰很清楚地指出来，
我们需要向神认罪，
我们需要向神认罪，
当我们诚心地认罪，
诚心地认罪，
神会按他的信实，
神会按他信实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赦免你一切的罪。
约翰更加指出，
约翰更指出来，
如果偶然是被偶然陷在罪里面，
偶然陷到罪的陷阱的
时候，都有宝贵的方法，
都有好方法，
就是透过神和人中间的中保耶稣基督就帮助我们了。
透过神跟人中间的中保主耶稣，
就耶稣为我们去辩护，
为耶稣会你我辩护，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知道的，
从我们的生活的体验，
从我们生活的体验，
我们个人的经历，
个人的经历，
印证，
认证，
认证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会犯罪的，
就是说我们不再犯罪，
我们有时灵性会软弱，
可是灵性会软弱，
偶然是被过犯所胜，
偶尔被魔鬼战胜了，
这个都是我们常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过的，
这我们都经历过的。
不过一个从神生的人，
不过从神而生的人，
有了神的生命，
有了神的生命，
就不会故意或者继续不断犯罪，
就不会故意或者不停地继续犯罪。
前一排有机会探望一对夫妇，
前几天有个机会看对夫妇，
当讲到夫妇的关系的时间，
当讲夫妻关系的时候，
我就说，夫妇之间好像跳舞一样，大家迁就的，就会避免踩脚的了，这样。
我就说，夫妻之间必须迁就大家。
是啊，是说，那个太太就说，要常踩我脚的，这样。
太太就说，她常常踩我的脚。
哦，是咯，十次有九次，现在十次有三次而已，有进步啊，这样。
我就说，以前每十次就踩你九次，现在每次是踩你三次的话就进步了。
他不是故意的，他想进步的。
他不是故意，他很想进步啊。
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是不同的。
当有神的生命就和你不一样。
举个例，大家就明白了。
举个例子，大家明白。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罪的经验是怎样的呢？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不一样在哪里？
就好像羊和猪一样。
就好像羊跟猪比。
羊和猪跌落泥桶、泥坑里边，佢有唔同嘅反应嘅，系咪？
羊跟猪跌到泥坑里面的时候，他们反应是不一样的。
羊同埋猪跌坑里嘅时间系点样嘅？会咩反应？
羊跟猪在泥坑里，它反应怎么样？
两种动物嘅本质唔一样啊。
两个动物本质不一样，
佢哋嘅反应系可以预料嘅。
它的反应是可以预料。
小猪好开心咁样。
小猪在那边，你很开心。
在泥坑里面不断的打滚，哎呀，真的很开心啊，还唱起歌来，这样。
在泥坑里面打滚，还唱歌。
小羊呢的反应就刚刚完全相反。
小羊的反应就刚刚相反。
哎，他感到很不自在。
觉得很不自在。
好想好想快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
很想马上离开了这个不干净的地方。
约翰在这里讲。
约翰说。
那些从神而生的。
从神而生的。
是不会惯性咁样去犯罪，
必不会惯性继续的犯罪。
因为神嘅道种、神嘅话喺心里边，
因为他有神的道跟神的话在他心中。
佢既系神嘅儿女，
他是神的儿女，
有属天嘅生命，
属天的生命，
必唔会继续惯性咁犯罪，
必不会惯性的犯罪。
约翰喺度解释，
约翰继续解释。
似乎是处理当时一些群众一些疑惑，
处理当时群众心中一些疑惑，
就是当中有些人，
其中有些人，
有些人继续不断地犯罪，
他们是继续惯性的犯罪，
跟着更加说，哎呀，我们是属神的，这样，
那边嘴巴说我是属神的。
第七、第八节，看看约翰怎么说。
七八两节，看看约翰怎么说的。
他说：“小子们啊，
他说小子们啊，
不要被人诱惑，
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犯罪的，
犯罪的
是属魔鬼的，
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
有圣经学者认为，
圣经学者有人认为了，
这个是异端，这个。”嘅洛斯底主义嘅领袖一啲错误嘅道理，
此乃异端，这是一些宗教领袖的作为。
啊，佢哋呢啲 異端的領袖所持守這些錯謬怪謬的道理。
異端的領袖他持一些錯誤荒謬的作為，
怎樣荒謬法呢？
怎麼荒謬
法？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
肉體是邪惡的，
肉體是邪惡，
他們也相信，
他們也相信
真正屬靈的人，
真正屬靈的人
是受到靈的保護，
他會受靈的保護。
所以肉體所做的事情，
所以肉體上做的事
不會影響屬靈生命的，
不會影響到屬靈的生命。
因此滿足情慾是無傷大雅的，
然而滿足情慾是無傷大雅，
因為所做的事是無關重要的，
因為他做的事情不關重要，
也都不會影響屬靈的生命的，
也不會影響他屬靈生命。
所以他們就可以怎樣任意地犯罪咯，
那他們就開始淫亂犯罪，
因為不會損害，不會受到損害嘛，
因為他不會受傷害。
所以約翰就是針對這些人的謬論，
約翰乃是針對這批人的謬論，
直接指出，
直接指出
一切不義的，
一切不義
是屬於魔鬼的，
都屬魔鬼，
不要受他們的欺騙，
不要受他引誘。
第八節下半節，
第八節的下半節，
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
顯現出來，
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除滅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除滅？
鬆綁，
鬆綁，
解開，
解開，
釋放的意思，
釋放。
主耶穌將我們從魔鬼捆綁裡面鬆開我們，
主耶穌將我們從魔鬼捆綁裡面釋放，
我們不再受魔鬼的捆綁了，
我們不再受魔鬼的捆綁，
也都不再受罪的壓制了，
也不再受罪的壓制，
因為我們的主耶穌，
因為我們的主
已經將一切的捆綁解除了，
已經把一切的捆綁解除了，
將我們從罪的枷鎖裡面釋放出來了，
把我們從罪的枷鎖上釋放。
還有，
還有，
我們每個基督徒是不會繼續犯罪的，
每個基督徒都不會繼續的犯罪，
因為神的道存在我們心裡面，
因為你有神的道在你心中，
神的道即是種子，
神的道乃是種子，
神的話語的意思
是神話語的意思，
耶穌的用比喻，
耶穌常用比喻，
用撒種的比喻，
用撒種的比喻，
用撒種來比喻神的話語，
來比喻神的話語，
接受神的話，
接受神的話，
對神的話語有積極反應的人，
對神的話語有及時反應的人，
他的屬靈生命一定會成長，
屬靈生命必會成長，
一定會茁壯，
一定會存在。
約翰用種這個字，
約翰用種子這個字，
很可能是刻意的，
不可能刻意的，
是很刻意去表达这个的意思的，
很刻意的来表达这个意思，
因为他是承接这个用这个家庭的比喻来讲的，
因为他们承接了家庭的比喻来说，
指出我们从神而生，
指出我们从神而生，
是拥有神的生命，
拥有神的生命，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了，
既是儿女，
就是后裔了，
就为后裔，
我们继续让神的生命，
我们继续让神的生命，
藉着神的话语，
借着神的话语，
植根在你我的心里边，
扎根在你我的心中，
让我们的生命茁壮咁成长，
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
就唔会继续不断咁犯罪，
就会不会继续的犯罪。
咁样嘅话，我哋就能够从神嗰度，
那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
嗰度可以从神嗰度支取力量。
我们就可以在神上支取力量，
来继续向前迈进，
继续向我们的目标迈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弟兄姊妹，
我们走这条属灵添加的旅程，
我们走属灵添加的路上，
要锁定目标，
要锁定目标，
向前迈进，
向前迈进。
现代科技的发达，
现在科技的发达，
特别在战略啊武器上边，
特别在战争武器上，
睇一啲嘅战争片啊，或者系间谍片嘅时候咧。
当你看战争片和间谍电影的时候，
他们彼此间不断的追逐，
他们不停的被追逐，
最后只有一方，
最后只有一个，
最后只有一方的雷射锁死对方的时候，
当一方的雷射把他锁住死光的时候，
无论怎样，
无论如何，
总逃不脱的厄运，
总逃不出他的，
一定射中目标，
一定射中目标。
同样，
同样，
我哋喺呢个属灵嘅旅程上边，
我们在属灵路程方面，
一定有好多嘅事物，
有很多的东西，
将我哋嘅注意力分散咗，
把你的注意力分散，
甚至唔自觉咁样离开咗正轨，
甚至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正道，
忘记咗我哋要去嘅目的地，
忘记了我们要奔跑的目标。
但系圣灵，
可是圣灵，
呢个中心嘅圣灵，
中心的圣灵，
常常提醒我哋，
常常提醒我，
佢透过咩？情况提醒我哋啊！
他怎么提醒你呢？
可能会透过弟兄姊妹嘅鼓励咧，
靠着弟兄姊妹的鼓励，
或者你平时读圣经嘅时间，神话语直接嘅去提醒你啦。
或者你读经的时候，神的圣经话语，
或者系环境嘅帮助啦，
或者环境上的帮助，
甚至喺呢个苦难，
甚至用些苦难，
将我哋再次带回正路上边，
把我们再一次的带回我们正道上。
求主帮助我哋锁定目标，
求主能够帮我们锁定目标，
唔被呢个可见嘅世界嘅事物带离正轨，
不忘世界上的事物带领我们脱离了正道。
如果唔小心迷咗路，
假如不小心迷路，
唔好放着，
不要放弃。
只要我哋嘅心对准上帝，
只要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
就好似指南针一样咁，
好像指南针一样。
无论我摆佢去边个方向，
无论你摆的哪一个方向，
都一定指向北方。
他指的都是北，
无论我哋嘅路点样迂回曲折，
不论你的路怎么徘徊排抉择，
都有圣灵喺我哋嘅心里边，
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借着神嘅话语，
借着神的话语，
不断嘅提醒，
不停的提醒，
不断嘅校正我哋，
不停的矫正我们，
始终能够朝向神为我哋预备嘅目标进发，
始终会让我们向神为我们目标迈进。
圣灵常常提醒我哋嘅时候，
圣灵提醒你我的时候，
让我哋去有敏锐圣灵嘅提醒。
我们要去敏锐地感觉他的提醒，
让我哋能够透过校正，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教导，
能够不断咁样向着目标进发，
不停地向目标进行。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
要同心祈祷，
我们来同心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哋向你感恩。
亲爱的主，向您感恩。
因为你是常与同在那位的主，
因为你是常永远在的永存的主。
无论我们的路是几咁艰难都好，
无论我们的路途多艰难，
有主的同在，
有您的同在，
有我们直接呼求的祷告，
有我们呼求的祷告，
你就随时临在，
来随时的临在，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在寄居的日子的上面，
在这些日子里，
在地上寄居的日子，
在地上寄居的日子里，
让我们锁定目标，
让我们能够锁定目标，
好好的安排我们的时间，
好好安排我们的时间，
用最优质的时间，
用最优质的时间，
做最重要的事，
做您最重要的事，
勤读圣经，
勤读经，
常常祷告，
常祷告，
让我们的属灵生命，
使我们属灵生命
一天比一天更成熟，
一天比一天更像您。
有一天，
有一天，
见耶稣面的时候，
当见您面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羞愧，
我们不至于羞愧，
能够欢欣地见主面，
能够欢欣地见主面，
奉主名求，
奉主名求。